老剑客爱莲池和红衣女离开万户山松竹观，赶奔九龙山石海岛。咱们说过了，爱莲池轻易不出头啊，就因为太惦念疼爱圣婴，恐怕徒弟圣婴有点闪失，这回是亲自出马，再加上红衣女剑，这二位武圣一露面，后果是可想而知了。他们行走路过荒山野岭，听见树林里头有人挺难过，长吁短叹，还冲四外喊要上吊，问问有人救没有人。心说这人上吊可真奇怪呀，上就上呗，怎么还吵吵什么呢？进了树林一看，闹了半天是金头大老虎贾明，因此双方相见。贾明一看是爱道爷和红衣女剑，乐的是奔奔直蹦啊，心里开了两扇门，磕头好像鸡千岁米一般。哎呀我的老祖宗啊，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，真是及时雨啊。好啊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我练一种特殊的功夫。嘿嘿，特意的顽皮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您听我道来。贾明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前面有座山叫不出名来，李永兴把镖银丢了，我去帮忙去，结果大败而回，杨香武、李永兴全叫段家四虎给逮起了，凶多吉少，我走投无路，心路一窄，才想上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明儿头前带路，贫道前去观看。哎，我就求的是这个，老祖宗您随我来。和这贾明顿感轻松啊，扬着麻子脸，迈着罗圈腿，舔着草包肚子，瞪着一对烂眼儿，迈大步来到山根下。哎呀，他就喊上了，娘胎杀不尽的毛贼草寇，赶紧给老段家哥四个送信儿，你就说天下第一的英雄贾明贾少侠回来了。爱道爷都不好意思乐呀，心说这孩子太顽皮了，有你这号的天下第一英雄吗？哎，贾明连朝着再喊，果然时间不大，段家四虎率领五六十人下了山了。他们怎么那么听话呀？恨透了贾明了，心说把他逮住，然后我们这山呢也不要了，拉着队伍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前去入伙，这就叫挨着大树好乘凉啊，过去的仇我们也算报了，这也叫一举双得。因此贾明这一骂阵，段家哥四个毫没犹豫，率队来到山下一看，后边站着俩老道，一男一女，他们怎么能知道这是二位武圣啊？单说段国良一晃掌中大棍，肉飘过来了。贾明，小子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！寻思你小子跑了算捡个便宜，你又回来了，这叫死催的。拿命来！等等，等等，小子，你是我手下的败将，我不愿意跟你伸手。要打你这道号的还用得找我吗？我两位朋友就绰绰有余了。 贾明说的这一转身，二位请过来吧。矮道爷一听，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，真是个混账货呀。矮道爷刚想过来，红衣女剑一道红光就到了近前了。明儿闪退一旁。红衣女剑性如烈火呀，你别看是个女人呢、比男人的脾气还暴烈。贾明往旁边一闪，老将可交给您了，手下可千万别留情啊，您别忘了，杀恶人即是善念，遇上这种货最好气势咔嚓剪草除根。不用多说，贫道自有主张。说着红衣女剑来到段国良近前，
段国良一看，哟，这小娘们长得挺漂亮啊，看年纪二十六七岁，
未必有这么大，浑身上下火炭红啊，虽然是道装，显着光彩夺目，五官貌相十分英俊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背后还背着个兜子，看意思是干净利落呀。像那你不认识，你问问呢，这就叫不会人话，他不懂事儿，跟他的职业有关系。这小子把嘴一咧，母子还上阵了啊！我小娘们，你是哪位？你跟这贾明什么关系？撒鼻子眼，你多出这口气儿，女人还能上得了阵吗？啊！你要行的话，要老爷们干什么呢？爷在山寨上觉着非常寂寞，怎么你想陪爷玩几天不成？话音未落，耳轮中就听着啊！贾明吓得一哆嗦。再看这贼是失手两分，脑瓜咕噜出一丈多远去。这红衣女剑什么时候拽出来的宝剑？怎么下的手？没看见，就觉着眼前一道利闪，那人就完了。那真叫出手如电。红衣女剑柳眉倒竖，心中暗想：造孽造孽，这种货真不能留着他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张嘴就伤人。那段家三虎一瞅，呀，好啊，你可够狠毒的，哥哥弟兄上。三个人三条大棍往上一闯，围住女剑客。就见女剑客说了一声来得好，身子一转圈。再看三颗人头咕噜到地上，尸体纷纷倒下，一转圈四个报销。后头的喽啰兵一瞅，我的妈，这是人吗？没见过，撒脚就跑。红衣女剑再后头就追，宝剑一晃又撂倒了五六个，一伸手就是死口的。贾明乐得直拍屁股，这才过瘾呢。对喽，连池在后头一看就一皱眉呀、无量天尊，师弟手下留情啊，元凶已正法，愚者不必追究了。爱莲池心地良善呢、他就知道有红衣女剑就少死不了人。他这身上优点不少，缺点是什么呢？就太狠。在这一点上跟蒋伯方有点相似，所以爱道爷这一提醒，红衣女剑这才不追了。还有贾明呢，贾明就喊上了：降者免死，全他妈跪下把家伙给我扔了。谁不怕死？这些喽啰兵 把刀枪扔下，趴到地上磕响头，哎呀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，我们就为了吃口饱饭呢、啊、别的事儿我们全不知道。起来，哎，我问你们，抓我们的人在哪儿呢？在山上捆着呢。说的是实话吗？一点都不假。劫的那银子原封没动，还没等分呢，你们就来了。头前带路，我去看看。如果说瞎话，你们可小心着，吓死也不敢，吓死也不敢。要不说这个人呢，有的是贱种，你不这么收拾他，他不服你，你讲道理他听不进去，就得武力解决。贾明压着这些俘虏，两位老剑客在后头跟着，进了山了。这山寨呀、啊，就叫山寨就得了，比那花子房强不了多少。这是个小山头，用石头垒了一道围墙，劫的那个银子、车辆都在这儿呢，牲口也卸下来了，一垛一垛的银子原封没动。再一看，旁边有两棵树，一棵树上捆着一个，正是李永兴双边将和赛时前的杨香武。贾明这心才放下，然后呢，把李永兴给放了。李永兴原以为准死无疑，没想到没死，逢凶化吉了，拉着贾明的手，一个劲儿的感谢。贾明一扑了脑袋，这算不了什么，我有朋友帮忙啊，这叫真天子跛灵相助，大将军八面威风，为难招窄的时候我朋友能看着吗？所以来俩帮忙的。李永兴这才发现那个女的没见过，这个老老道瞅着眼熟，这哪儿见过呢？我这谁呀、啊？不知道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武圣爱莲池啊，我三大爷昆仑侠圣婴的授业老恩师，那位是女剑客红衣女。
我的妈呀！
李永兴腿一软，扑通就跪下了，蹦蹦磕响头，晚辈应接二位老祖宗，不知道叫什么好了，叫老祖宗。艾道爷伸手相搀，永兴啊，你看看你的东西还缺不缺？
哎，我看看，一点都不缺，一点都不缺，原封未动。
明儿你看着处理吧。
哎，好嘞。
我说李永兴啊，谁让咱哥们儿不错呢？是不是呢？方才你讲话了，这也算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你把伙计召集起来，押送着银子回南京吧，见大伙给我带个好，听不听见？
哎呀，我贤弟啊，让我怎么感谢你？
哎，咱哥们谁跟谁呀、啊？感谢什么呢？我应当帮点忙。
是是是，话虽如此，叫我过意不去。这兄弟，你真哥的一点要求都没有？
要求多了。咱是那个交情吗？咱不在这个，反正你回去给我准备500两银子吧。
哎，行，您什么时候用？每年到年底我这手头都紧张，先存到你那账上，等过年的时候我去拿去。
哎，行了，一言为定。
贾明这小子是雁过拔毛啊，你说真的是真的，说假的就是假的。李永兴高高兴兴召集手下的趟子手，人们凑齐了，拴上牲口，套好车，拉着银子往下走。有一个人受不了了：“
贾明，光顾干你们的事呢，我还在这绑着呢。”
贾明假装没听见，还在这张罗着。后来艾道爷听见了：“明儿，那不是香武吗？怎么还不把他放了？”
这小子太坏，多绑一会儿好，不绑着他不老实。混账，还不给他松绑。
是了，贾明过来了。 我说杨香武，这是你自作自受，你这小子坏道太多了啊！今天呢是警告警告你，爱道爷要不说好话，我且不松开你呢，听没听见？说着话，绑绳解开了。哎呀，杨香武拨了拨了脑袋，我贾宁，咱俩定个协约好吗？往后你要再带着我，我骂你八辈祖宗。咱俩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往后别在一块共事。小子，你记住你这话啊，将来恐怕你得拉屎往回坐。爱道爷在旁边笑着没言语。一切事情处理完毕，李永兴高高兴兴回南京。山上这些人把尸首掩埋了之后，金银一分各自散去。贾明怕有人还占据这个贼窝，找了点油，放了一把火，给烧了。然后二小陪着两位武圣赶奔鱼户村。书说简短，一进村子，贾明就喊：“
各位呀、啊，你们看谁来了？”
诸葛山真率领众人出来一看，哎呦，老师真来了，师叔也来了，真没想到啊！小小的鱼户村顿时就沸腾起来了，大家列队相接，到了外面全都跪在地上，爱道爷挨个相搀，无量天尊，各位请起请起吧。因为这里头有些老头虽然是侠客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大家彼此见过，把两位武圣让到里边。诸葛山真问贾明：“明儿，你回来的真快呀，我想怎么也得几天之后你才能回来。”“
嗯，瞧您说的，我这人办事认真呢，您给我六天的期限，我这一算计不快不行啊，因此我掐诀念咒，脚架筋斗云，就到了，然后就回来了。”
诸葛山真一瞪眼：“胡说八道，跟您开个玩笑，这事儿巧了，是这么回事。”众人听罢是又惊又喜呀、啊、那么两位武圣来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诸葛山真请示老师。爱道爷思索多时啊，这样吧，贫道既来之则安之，我要赶奔九龙山石海岛面见白玉祥，能讲道理当然最好，道理讲不出去，只好以武力解决了。红衣女剑点头称是，认为这个办法不错。诸葛山真一看到了现在了，分兵派将吧，把刘九爷给请来了，让他准备船只。这些日子刘九没闲着，训练他的装兵，修补战船，就以备不时之需。现在紧关紧要的关头都派上用场了，大战船小战船也能有400多只啊，全都在海面上等候着。一声令下，船只调动好了，老少英雄都上了船。头前这只快艇是爱道爷、红衣女、杨香武和贾明，其他的英雄在后头跟着，浩荡荡赶奔九龙山石海岛。可路上爱道爷说的清楚，你们不要胡来，到了九龙山石海岛，你们停在海面上，听着里边的信息，事不可解，再以武力解决。但能贫道跟他们讲通道理，就不必了。诸葛山真点头啊。等离这天门岛不远的时候，贾明这坏水就冒上来了。
我说老祖宗，看见没？前头就是水寨诸城啊，要想进去，势比登天。我出一个最好的主意，明儿你说吧。
这个咱也甭打招呼，
我听说老祖宗这功夫太高了，什么登瓶渡水呀、什么吧，我都叫不上名来。最好您拎着一个，那老祖宗拎着一个，把我们俩拎进去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贾明啊，你想的可是真新奇呀、啊！好，咱试试吧。爱道爷也是一时高兴，把贾明的腰带的抓住，起，像拎小包一样飞身已经跳到水面上，使了一招绝艺叫登瓶渡水。哟，这玩意可厉害呀、啊！全用气功拖着，那鞋帮稍微湿那么一点儿，就在这水瓶上。急快如飞呀、啊！那位说：“你别瞎扯了，还有那种功夫？哎，您别抬杠。凡是说过的话，都有这种事儿。您不信？骂人的话多难听，也得是从实际出发的，肯定有这个事儿，才出来这种话。这人是万物之灵，学什么有什么。”可你没学过，你不懂这道理，当然你认为不可能。咱们闲言少叙，爱道爷提着金头壶，贾明在前，红衣女剑拎起了杨香武。红衣女剑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这挺大老爷们怎么这么轻巧，拎得跟个小包一样，这孩子一点分量都没有。在后的跟着师兄，这才闯进九龙山石海岛。喽啰兵拦不住，就开了锅了。一看来俩飞人，还拎着俩人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哇！就这样，二老二小闯到中平大厅。咱们前文说了，天门峡铁公山。喝令喽啰兵把昆仑侠圣婴老剑客朱伯涛全给捆上了，要押送到迷魂谷。白玉祥不同意，正发生争执的时候，二老二小赶到。爱莲池这一露面，白玉祥可认识。白玉祥是又惊又喜啊，这不是武圣爱莲池吗？后边穿红道装的那是红衣女剑客呀。这二位来了，这事儿解决了，解决了。他顿感到轻松，另外他也紧张。这二位来了，肯定得向着圣婴。圣婴嘴要一歪歪，也够我的呛啊。错就错在我当初不应该这么干，因此白玉祥也心惊肉跳。尽管如此，那身份经验在那摆着呢。白玉祥现身离座，笑脸相迎，是一躬扫地呀、啊。二位圣人，金身大驾光临九龙山石海岛。玉祥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呀、啊！说着话，撩衣服跪倒在地磕头。在这种场合，红衣女剑不言语，闪退一旁，瞪眼看着，看着形势的发展，要好了怎么都行，不好拉宝剑就下家伙。爱道爷用双手相搀，总下大寨主，请起请起。贫道来的鲁莽，望寨主爷海涵。老剑客，请坐请坐，搬椅子让他们坐下。贾明和杨香武没等人家让拉椅子，他俩也坐下了。可是贾明挨着爱道爷，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，小俩腿直晃。我总下大寨主，这回没说的了吧？您打算怎么解决呢？是动用武力呢， 还是咱笑呵呵的把这事就办成，或长或短，就听您的了。